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创世纪系列讲章34章，以色列的耻辱。北保罗牧师2001年，王兆丰译2005年，朗读赵希拉。你们还记得吧？上一章结束的时候，雅各在不该久留之地留了下来，他应该去伯特利，但却在这座迦南人的城外搭起了帐篷，就像当年的罗德一样。他那些没有预备好的孩子们受了影响，结果导致了人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另一个背景是，上一章未告诉我们雅各筑了祭坛，也就是说，故事里的这些人是神圣约里的人。34章1到4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西魏人哈抹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示剑的心细，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他。示剑对他父亲哈抹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故事的一开始，是满怀好奇心的年轻姑娘底拿，想出去到街坊邻居那里走一走。她当时可能15、16岁，这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但故事却以她被奸污、满城的人遭屠杀的悲剧结束。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会照顾、看护他们，免得他们出意外。我的三个孩子今年有2岁、4岁、6岁，我得不断的留神他们，也注意不要把什么东西留在地板上，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把自己弄伤了。尤其是那个小的，不管抓住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10几岁的大孩子伤害他们自己的能力并不会一下子就消失了，事实上他们犯的罪就和大人犯的一样。这里我们看到的底拿出去，家里竟没有一个人陪着他。今天也一样，10几岁的青少年外出同一群同龄人玩，家里人若一点也不闻不问，是件很危险的事。这是雅各是有责任的，他不仅允许女儿一人出去，他把一家人都置于一个不安全的地方。这里我们也注意到一点，事件做错了，但事后他还是设法请父亲替他出面去取底拿。我们下面在座的青少年们，你们应该知道，交朋友或谈恋爱之前，先征求父母的意见，听从父母的安排，是件非常有智慧的事。同样，你们做父母的，不要让自己的孩子任凭自己的荷尔蒙被同龄人驱使。34章5到12节，雅各听见示剑玷辱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示剑的父亲哈抹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示剑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哈抹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示剑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示剑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示剑在尽一切努力把这事挽回，他父亲虽说是外邦人，看上去倒也在那里 尽量使对方和解，成为亲家。雅各儿子们怒不可遏。我想到有一点很重要，摩西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唯一闭口不言的是雅各。看上去雅各的这个问题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当年他妈妈为了让他得祝福，设计骗他父亲的时候，他什么也不说，只是跟着加入了那桩勾当。当他的妻子拉杰和利亚为了孩子的事在整整的一章里争风吃醋时，他闭口不言。在这些情况下，他本来应该是开口的，应该是做决定的，应该是权威。我告诉你们，做父亲的或任何在权力位置上的人，假如你放弃你的领导权，你就是让那些在你手下的人被试探。我要对你们做父亲的说，你必须对你的家庭负起责任来。我们教会有各样的祷告事项，假如一直都是做母亲的在为自己和家庭提出请大家代祷，而做父亲的却坐在那里双手抱肩，那么你这个做父亲的就有问题了。我当然不是在这里禁止母亲们，但你们应该和丈夫谈一谈，让他对你们的家庭负起责任来。在这里雅各擅离职守，袖手旁观，让儿子们做主，使他们落入试探，结果底拿遭辱，哥哥们怒火冲天，自己充当起法官和执法者来。今天我们在政府的有些做法上看到的也是同样的情形，有法不依不行，结果是百姓落入试探。我们国家的许多州自从取消了死刑之后，谋杀罪变得更多了。当然政府这样做并不能使杀人犯可以有自由。雅各在这里一言不发，并不能成为他儿女们犯罪的理由，但他的行为的确是使他们落入了试探。接下来西缅立位所做的绝没有一丝一毫的正当理由，但是假如雅各做了他应该做的，他的儿子们很可能不至于干下这等恶事。还有一点应该注意的是，这里看上去教会和世界之间的交往是蛮有好处的，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彼此结亲，安居乐业，但这是具有破坏性的事，这是神特别禁止的。摩西律法里有详细的明文规定，在新约里这一点比较难做到，但我们常常误解旧约，把旧约说成行为之约。不，旧约是恩典之约。诚然他们有律法书，但他们也杀动物献祭，对吗？这血代表什么？代表的是基督的宝血，这是恩典。行为之约是给亚当的，旧约和新约都是恩典之约，但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差别之一是新约的国际性，福音是传给全世界各国各族人民的，这就使分离开来的律法比较难以实行。我们从主耶稣在的大祭司祷告里，约翰福音十七章告诉我们，第一，我们是父赐给基督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第二，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被这个世界所包围。第三，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不喜欢我们，恨我们。第四，耶稣没有求父叫我们离开世界，他求神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第五，我们是被召进入世界，正如耶稣进入世界把光带进世界一样。因此我们应该对这世界有一个健康正确的认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答案不是搬到深山老林里去与世隔绝，但在有些事情上我们应该与世界有所不同，有所分离，那是在我们的世界观上，在道德上和其他许多事上。我把下面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读给大家来听。中世纪的时候，有一次教皇邀请阿奎那，驻伟大的神学家，参观金碧辉煌的梵蒂冈。他一面向阿奎那显耀梵蒂冈的财宝，一面骄傲地夸口说，教会今天不能再说金银我都没有， 我们都知道他引用的是彼得的话，对吗？阿奎那回答说，那么教会也不能再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今天也一样，教会有很多东西，很多人，但如果我们没有律法，没有福音，那么我们就什么也没有。34章13到19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抹，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一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和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哈姆和他的儿子事件喜欢这话，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很受人尊重的。我在学习这段经文时也参考了许多解经书，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评论，很多人在那里论到事件哈姆他们是何等的邪恶，但我认为他们也是一般的外邦人，他们所做的并非都是恶事，他们身上仍然有一定的善。这里我要提醒你们的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回忆过去一章结束时，雅各筑了一座祭坛，摩西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神圣约的子民在割礼这件同样重要的事上悖逆之举。割礼是什么？是神所设立的圣礼，这里他们把割礼降为一个文化现象。雅各儿子们嘴里出来的话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过割礼的意义，他们说，你们要想和好和我们一样，就要受割礼。割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号？割礼代表的是什么？割礼所代表最重要的是人得救是本乎恩，借着信。亚伯拉罕受割礼是他因信称义的记号印证，罗马书第四章。这是一个何等佳美的机会，这些圣约子民可以把因信称义的福音告诉那些在黑暗里的外邦人，好叫他们从最终得救。哈姆和事件主动找上门来承认错误，愿意和好。雅各的一家本应该告诉他们，让我们把福音好消息告诉你们，这样你们不但与我们和好，更重要的是与神和好。但他们没有，他们口中出的是谎言，他们想的是谋杀。恩典的记号竟成了大屠杀的序曲，即使是他们口上公开所说的，也已经违反了，践踏了圣约的记号。这与今天的教会的光景又是何等的相似。比如说，有些教会对征婚要求男女双方必须受过洗，必须是教会会员，但对受洗对会员的重要意义却只字不提。34章20到24节，哈姆和他儿子事件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里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凡从城门出入的人就都听从哈姆和他儿子事件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这难道不实在？实在是太可悲了吗？这些迦南人，这些外邦人从神的子民那里接过了根本不是真的信仰，我们又转身去把这福音传给他们的乡亲们，他们又转身把这福音传给他们的乡亲们。以前我告诉过你们，我曾经在校园布道团侍奉过，想起那时的事情，有时令我不得不纳闷，那时神怎么竟会使用我？经过4-5年之后， 我怎么能保证不会再纳闷儿？今天神怎么竟会用我？我们必须认识到，唯因神的恩典，我们才可能被神所用。我提到这些，并不是说我们所做的事都不算数，但我们必须不断的成熟。那时我参加的是体育运动员福音组织，我们真心诚意的想向人传福音。我们的团队里有世界纪录保持者，有金牌得主。我们到各地的高中校田径队去，那些学生们一个一个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们把一位接一位的明星介绍给他们，向他们表演运动技巧，把学生们吸引得一步不离。虽然我们也提到福音，但却不是主要的信息。我们的确是出于真心想传福音，但你若在边上看的话，看到的都是我们在辅导学生们的体育运动技术技巧，而不是告诉他们人得罪了神，神因着他的爱差遣他的儿子来替我们赎罪拯救我们，你们应该求告他的名而得救。这些学生们离开的时候心里想的可能都是，我怎么可能成为像他们那样出色的运动员。说实话，你若靠人的说服力，福音就成了无关痛痒。学生们被说服的是如何成为奥运会代表。当然我知道神的大能，但我们必须小心，千万不可把福音传成人际关系上、心理上或其他任何人的东西上的福音。人际关系、体育运动等等，这些事在传福音上是否有帮助？当然是。福音就在人的所有方面具有救赎的作用。若圣灵临到你，打开你的眼睛，那么福音必将你改变你的全人。但是我把这些东西作为传福音最重要的东西，使他们成为福音的中心，那么我就完全丧失了福音。事情都有轻重缓急之分，对吗？我们应当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义唯有因着神的恩典通过信基督才能求。34:25-29，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用刀杀了哈姆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去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像他们的奶奶一样，雅各的儿子们也是欺诈有数。在女儿底拿只身外出受辱，儿子们预谋大屠杀的整个事件上，雅各都负有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未成年的底拿在没有人陪伴的情况下自己一人外出游玩也有一定的责任。事件在光天化日下强奸底拿，当然是罪责难逃。哈姆对儿子干下这丑行也没有采取任何管教措施，事件城的人们因着他们邪恶的领袖而遭咒诅受难。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领袖以为自己可以肆无忌惮的犯罪时，这个国家的人民就遭受了难，受了诅。我再说一遍，这一点丝毫不能使西缅和利未脱罪，但这却是一个事实。例如你读哈巴谷书就知道，神用巴比伦人来审判以色列人，但也因此而审判作恶的巴比伦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从最高的高度上看，神的意思是好的。巴比伦人侵略以色列人是出于他们的恶意，西缅和利未是出于恶意，神的意思是好的。加尔文在这段经文的注解上这样说，让我们从这个例子上学到，任何奸淫之行若逍遥法外，神的审判迟早必将临到，并且后果要严重得多。无论如何，在所有的肇事者中，在整个事件中，最最邪恶的是西缅和利未，他们是神圣约里的人， 是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解经家马太·亨利说，再也没有任何事情会对信仰产生如此的伤害，会对神的圣礼进行了如此的亵渎，因为他们把信仰当神的圣礼用来作为行恶的伪装。我以前曾说过，今天再说一遍，圣经里很少有几件事比错误代表神更激起神的愤怒，也没有什么斥责比对假教师的斥责更加严酷。你读一读耶稣对以色列假领袖们的愤怒斥责，读一读彼得对教会假教师们的严酷措辞吧。这些是最严厉最可怕的声明，是针对错误的代表神的人的。今天我们看到支持堕胎的人和同性恋者公开的上街游行，其中甚至还有穿着牧师袍的人。将来地狱里等待着这些所谓的传道人的，是比进化论教授或哲学家们更炙热的烈焰。你把自己装扮成基督的使者，把神交托给你的灵魂带进地狱，远远要比在学术上教人进化论邪恶的多。摩西在这里提到他们满城掳掠，这就把他们口称为声张正义的伪装给剥下来。这时候他们的正义感已经完全成为狂怒。最后我们听到了，终于听到了雅各的反应。34章30到31节，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神已经大大的祝福了雅各，让他在异梦中见到天梯，让他与自己摔跤，把他的名改为以色列。但是他在这里所痛心所担忧的，不是神圣约恩典记号遭亵渎，也不是先担心他的家庭。他担心的是什么？是他怕自己有了臭名。你再看看西缅和利未，他们手里的刀剑还在滴着血，却丝毫没有懊悔。他们屠杀了满城的人，却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好像这还不够解恨似的。你把他们都杀了，还在对他们发怒吗？你就没有一点懊悔之心吗？他们得罪了父亲，亵渎了圣约，又让妹子失去了丈夫，至少是在这时候把当地人的仇恨带到神圣约子民的身上，但他们却没有一丁点的懊悔之心。当时雅各没再多说，但后来到了算账的时候，雅各这样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何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创世纪49章5到7节。从某个角度上说，我们都要面对算账的那一天，都要面对审判。这里雅各的反应虽然慢了点，但神乘胜的恩典在雅各生命里做工。到了49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雅各乘胜的果子。事实是，神对罪是要审判的，神将在永恒里审判罪，神也在历史中审判罪。他没有转身，也不会装着没看见。然而在这一切的混乱失败不幸之中，有一件事没有失败，那就是神的圣约。你可能会纳闷，圣约到底是什么？听上去不就是一个基督教词汇吗？这里说圣约没有失败，那就是说神的应许没有失败。这应许是神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部落用基督的宝血为他自己救赎出一群人成为他的子民。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读了这个故事之后说， 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罗马书3:1-4。我们眼下正在学习创世纪，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系列的故事里，我们从他们的信心，也从他们不信上学到东西。我从他们正直的，也从他们的错误上学到东西。我们从他们的智慧，也从他们的愚蠢上学到东西。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身上所带有的印记是我们盼望的实底，而不是他们的行为。加尔文这样说，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之所以没有否认，没有拒绝神的国，绝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能力。所以说，雅各的儿子们所亵渎的记号，正代表了他们唯一的希望所在。这记号比携带这记号的人们伟大得多。这记号因着神信实的保守，一直存留到他所代表的实体的到来，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假如说这还不是对神大爱、神怜悯、神大能的见证，那么我就不知道什么事了。我的祷告是，我希望这也是你们的祷告。今天的教会不要再亵渎神所赐的圣礼、圣餐和圣礼、洗礼。这亵渎也包括忽视。假如你到一个教会去，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都没有领圣餐的话，这该是何等可悲的事啊！这实在是忽视神的恩典。让我们祷告，不要再忽视神的圣礼，让它成为纯洁的代表，代表这位立约守约的神，代表这位将我们从罪有应得的惩罚中拯救出来的神。阿们。